是一章第十六节，你看见这一段圣经的中间呢，有一个和前面的记载不大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以利亚的重要性突然间没有了。所以这一段是以利亚侍奉一个比较阴暗的时期，经过大难威胁以后向困难投降，在大患难中间逃走的人有一段时间很难复兴的。所以呢，我们传道人应当从这其中得到一个教训，如果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的时间失败、妥协、退后、惧怕、逃走，只顾自己的安全而就勇敢不见证的话，有一段时间可能神就不用，那一段的时间没有你，神的工作就荒废了吗？不，那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再向过去的能力，神的国度就衰败了吗？不，因为那一段时间神兴起一些无名的先知照样做他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个人当警惕自己的事情。我们许多时候以为是我们做神的工，其实不是，是神借着你给你机会做他的。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想看啊，我在为神努力的做工，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以利亚在这样的话里一共讲了两次，上帝没有批驳他，上帝没有回答他，让他讲。其实一切的事的成就是耶和华的热心成就的，就是以赛亚很清楚的把这句话传过来，不是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是耶和华的热心被成全，这事就是他在历史中间永恒的真实，并不是一定要成就。所以在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里面，你看见了有几世，有一些先知，有一个先知就在神的工作里面替代了以利亚应当做的。这7000个未曾向巴黎屈膝的人，在某些时刻你看他好像是个隐藏者，好像是没有作用者，但是神在某些时刻就兴起他来，在某些重要的时刻、重要的事件中间呢，他们就勇敢出来做见证。直到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上帝再叫以利亚复兴起来，这件事以后以利亚就没有特别太大的作为了。这件事就是在拿伯被亚哈抢夺那一片地，亚哈王就用恶计听从耶洗别的话杀死这个拿伯以后呢，神叫以利亚说，你去到拿伯的土地里去，亚哈在哪里？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还是神的能力在以利亚的身上，他又在勇敢在复兴起来，在做神的伟大工作。当你看见前面几次变得先知做事的时候，好像以利亚没有出现，好像呢以利亚未曾敢对亚哈王讲过严厉的话，但是呢最后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再复兴的时候，他就勇敢起来讲了。有一件事就是当以利亚到这个葡萄园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亚哈王已经在里面，当亚哈王突然发现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他以王的身份再讲了一句照过去他的性格他老套的话，我的敌人啊，你遇见了我吗？你记得当3年没有下雨以后，以利亚跟亚哈王见面的时候，亚哈王讲怎么样呢？是以色列遭殃的是你吗？以利亚回答，不是我，是你跟你的父家。这亚哈的个性就是王者的身份，但是他是这个没有道理蛮不讲理的，用这种口气来对付神的仆人，是以色列遭殃的是你吗？怎么回事？因为你不祷告谁不下雨？以利亚绝对不成 承受这样的指责。以利亚绝对不愿意让人因为他的侍奉中间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而认为是他拦阻神的恩典。不是我，是你跟你的父家使以色列遭殃。我们在这样的时刻里面应当这样勇气来做神的工作，要靠主有能力讲应该讲的话。许多时候我们不敢讲话，就变成了默默承认了错误的罪名，这是叫神的名得着羞辱的。所以圣经说不要叫你们的善行受毁谤，大家说你没有做错的事千万不要向人道歉，那不是谦卑，那出卖自己的正义。你没有做错的事情千万不要对人道歉，不要说对不起。一个常讲对不起对不起的人，你要谨慎。我对我的孩子说，你交朋友的时候如果有一种常常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可能以为他谦卑，但你要注意这种人可能他预备常常犯错。他只要讲一点对不起就可以看扁你，就可以占便宜，可以欺负你，你要谨慎。那些从来不讲对不起的人可能很骄傲，那些天天讲对不起的人可能常常犯罪，那些必要的勇敢讲对不起不要不随便讲的，你要喊他做朋友。这是我的家训。我对我的孩子讲话的时候我常常先提一句话，现在爸爸讲话他们就安静下来。我跟他玩的时候像他们一样的年龄的那种气格很淘气，跟他一同玩，玩到重要的关头现在爸爸讲话全部板起面孔注意点。那些从来不讲对不起的人可能是很骄傲的，那些天天同你讲对不起的人可能是常常预备犯罪，那些在必要时候讲对不起其他不随便做人不随便做错事而不讲对不起的人，你要好好跟他做朋友。你的善行不要给人毁谤，你有做的错的事没有人发现，你要自己先谦卑悔改。你没有做的事千万不要向人道歉，也不要随便让人指责你，因为你没有做那事，你要勇敢站起来，不是我，是你以及你的夫家，你一家要负责。一定要是一个很清楚他的道德的责任，同他在整个社会中间怎样不让人因为轻看他而羞辱他的主，不让人羞辱他的主，他就应当在这些事情上很严正的对待每一件临到他身上的事。所以呢，亚哈与以利亚见面几次，第一次就是我只做永生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祷告天就不降下雨。第二次见面的就是说的不是我，是你同你的夫家，是以色列遭殃。第三次大复兴过后突然间软弱，亚哈你去车吧，你上车吧，你套车吧，因为你要来了。他这样体贴这个属肉体的人。第四次的时候他得出复兴了，他虽然失败过软弱过，他曾经惧怕过，曾经误解过，他的侍奉是很重要，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倚重了。神怜悯他，神把重大责任同继承的工作交给他以后，现在神等他复兴再用他。我们的灵性有低潮，我们的软弱使我们有一些停顿，有时候我们的侍奉不能有力量，神用别人替代你的工作，要告诉你没有你神还照样做。我很喜欢约翰卫斯理的坟墓墓碑上的那一句话， God buried his servant and continues his work。上帝埋葬他的仆人，然后继续他的工作。你工作不是你帮助上帝，是神给你机会有生之年可以服侍而已。而如果你不好好做，神要告诉你，我是坐在宝座的万军的主，不需要你，我还照样做。所以你要战兢、敬畏、谨慎为耶和华工作，因为这是责任在身，以后交战的时候受审判。一个严正严肃严重的事情我们不能随便，凡事不敬重上帝，上帝说我也不尊重他，凡是尊重上帝好好侍奉上帝的，耶和华必尊重他，我父必尊重这样的。当我读到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说上帝还需要尊重人吗？创造天地万物万族之主万王之王的神还需要尊重人吗？如果有一种人连上帝都尊重，那种人是谁呢？耶稣说，就是那些侍奉上帝，那些真心服侍我的，我父必尊重他。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我的心深深受感动。我的主啊，若是如此，我应当尽我所能的以正直、公义、诚实、忠心、恒久忍耐，照着你圣经的原则来服侍你，单单敬拜你，单单侍奉你。这是人生最大的尊贵，最大的价值。你做人做到连强盗都看不起，你还可以活下去。如果你做人做到连上帝都尊重，你还怕什么呢？感谢上帝，神在用他出来了。我叫你对亚哈讲话，现在的以利亚经过软弱以后，他得回那复兴的心智能力，他得回那个顺服神什么都不怕对王指责的勇气，得回了。现在不是当他那一天加密山大复兴一样对亚哈讲了一些很放松的话，现在他是严正的对亚哈说，亚哈说，我的仇敌啊，你找到我了，你看看亚哈神经不正常的地方。以利亚祷告时，全国得到水分，所有的沟都充满了水，所有的河都灌了田，所有的天地都出了五谷，全国饥荒的事情解决了，怎么变成他的仇敌了？你的侍奉带来的复兴为什么变成他的仇敌呢？你带来的复兴是复兴，但是我的面头给你扫地了，我的面子没有了。教会里面只有一些人为自己的面子争，从来没有为神的国度争。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只顾到他自己的尊荣、自己得胜的问题，没有看到神国度的问题。你一定要预防，因为在你侍奉中间会遇到这样的人。我的仇敌啊，为什么亚哈说一定要是他的仇敌呢？因为你听我的就是我的仆人，你烦我的就是我的仇敌。魏忠贤说，什么叫做好人？对我好者好人也，对我坏者坏人也。很简单，今天很多幼稚的儿童定做好人坏人，就是用这个办法。对我好者好人也，对我坏者坏人也。亚哈王到他死以前都是一个从来没有真正明白什么叫做善恶的恶君王。为什么呢？以利亚对全国的贡献这么大，复兴已经来到了，我不管你带来复兴给我的羞耻吗？你带来复兴扫进我的面皮吗？我的尊严在哪里？所以无论如何，你是不好的，你是我的仇敌，何况我愿意等这块地是用了千方百计才把哪个把他杀死的，定他的罪，诬告他，用石头打死他，我才可以这个拿到这块地。你现在又来同我对付，也许别是这样坏的，但也许别对亚哈来讲是一个很有注意的人，因为他会替我想出办法，使我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凡是一个人以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做人生哲学的人，这个一定是个坏人。凡是只要帮助你的恶，帮助你邪恶的意念同雄心能够产野心达到得逞，而不注重怎样鞭策你走正途有道德的那些你的助手，都是陷害你，把你带到阴间地狱。亚哈没有看出谁是正，谁是邪，谁是好，谁是坏。亚哈的人生哲学就像中国魏忠贤的人生哲学，对我好者好人也，对我坏者坏人也。所以他竟然看到以利亚，大声说着：“我的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以利亚对他怎么讲？风也话了没告诉你，狗怎么样舔喇叭的血，也照样舔你的血。我这句话是他一生对亚哈王、对政治领袖讲过的最重、最重、最勇敢、最勇敢的话。这亚哈王到底是不是有事？不是， 亚哈王是个奴夫，他每次听先知讲话的时候，他听好的他就快乐，听不好的就闷闷不乐，这是他的个性。但他却不敢向他的太太，明天我要你的命，他不敢，他听了以后闷闷不乐就回家去了。这是赚着亚哈王的好处，不马上立刻先知，不马上对付那些勇敢讲道的传道人。但是呢，他真正没有自我审查同悔改的心，他闷闷不乐，因为他所有恶的计划不能得逞或者别人知道，所以他不乐。其实呢，这个深化感情的这一种功课是很重要的。我相信这个需要一个很特殊的教育， The sanctification of Christian emotion， 感情的深化的程度，也就是你的灵性的程度。你能够照神的忧而忧，照神的乐而乐，照神的爱而爱，照神的恨而恨，照神的怒而怒，这样你的感情是圣化感情，圣灵感动你，感动到一个地步，你整个情感都在神的旨意同神的带领之下，顺从神，照神的意来发展你在地上感情的温度。感谢上帝，基督徒应当有这种照上帝旨意产生的忧愁，就产生了永不后悔的后悔。这是圣经哥林多后书保罗特别提出来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忧愁，这样的道理听过没有？神的旨意包括忧愁，很少牧师讲忧愁和神旨意之间的关系。你能按照上帝的旨意忧愁，就生出永不后悔的后悔来。什么的永不后悔的后悔？保罗不是玩弄词句，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个圣洁感情所产生的永恒价值。当你悔改的时候，你懊悔为什么我犯罪，你懊悔你的罪，这个畏罪后悔是神产生的感情，是造神的旨意忧愁。有没有人在天堂里面后悔他从前的悔改？有没有人？所以你当畏罪忧伤，为成圣的生活而求主赦免那种破碎的心灵蒙上帝喜悦的结果，就产生了永不后悔的后悔。大家说，永不后悔的后悔。亚哈从来没有这个感情，亚哈的感情只有为自己能得而欢喜，不能得而忧愁，所以被咒诅而闷闷不乐，被祝福而这一个得以忘形。狗在什么地方怎样舔哪个的血，也照样舔你亚哈王的血。最重要的话讲完了，拿伯闷闷不乐的咒，以利亚继续侍奉他的上帝，他得回了他原有的心智能力勇气，同不再怕任何君王任何这个政治势力的厉害的先知的精神，继续侍奉上帝。我想我不要再讲太多了。最后呢，他侍奉到他的日子到的时候，神就把他接起，在神还没接气以前，他亲眼看见亚哈的死。不但看见这个事情，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呢，我们看见这个亚哈谢派人来找他的时候，以利亚竟然在天上与神灵交，他不肯让任何一个政治势力用地上的威严来违背神的旨意，来威胁他天上的威严。这些先知们给我的印象是什么？他们都为超地上之国的天上之国而活着，他们都为遵行超地上之法的天上之法而生活，有超过律法的律法，有超过国度的国度，有超过政治的政治，有超过权力的权柄。那我侍奉上帝的人，我是在国度之下生活，在政治之下生活，在法律之下生活，或者世界的权柄之下生活。不，我在政治之上的政治里面生活，我在权柄之上的权柄里面生活，我在法律之上的法律里面生活，我在国度之上的国度生活。因为我不是王，我不是服侍王，我是服侍万王之王。约翰是如此，摩西是如此，以利亚是如此，耶利米是如此，但以利是如此。所有忠心侍奉上帝的人，他们都有树立的眼睛看到过度之上的过度。 政治之上的政治，法律之上的法律，权柄之上的权柄，宝座之上的宝座。感谢上帝，当世界的宝座向我发怒的时候，我不必动摇。只要看宝座之上的宝座用微笑、用笑脸帮助我的时候，我勇敢下去。阿门。这是很重要。你要侍奉上帝吗？你不要摇着尾巴跟世界的权势走，你不要摇着尾巴跟世界有钱的人走，因为他们有钱、有势、有智、有能，都不过是口中一口气罢了。这都是不可靠的，唯一可靠的是永不改变的宝座。我在菲律宾对20,000多人用英文讲道的时候，我说 I hope top from your president until your people experience a great revival in your nation。 大家鼓掌啊，鼓掌。但是很可惜，讲完了以后，那筹备布道会的同工对我说，我们要把你的讲道2句剪掉。我说有什么错？没有错，没有错。为什么要剪？因为你讲到总统要悔改很危险，你讲的马托斯要悔改。我说照你看他要不要悔改？他要悔改。那如果叫你同意，我同意，那请你不必剪，还是要剪。为什么要剪呢？因为他已经做总统20多年，你要记得以后你来还要进到菲律宾，我们需要你的。我说哦，因为他做总统20年，所以要剪掉。我告诉你， He has been president for 20 years. My God have been on the throne for 200 million years. 筹备委员就说呀，你说你讲你的，但是我们要剪掉，因为我们很难做事，你讲一次到你走了，我们很辛苦。我说好，你要剪你去剪，但是我告诉我的心智没有变，我认为马克思要悔改，已经讲出去了，我的责任完了，你向上帝负责。他们真的剪了，剪了就买了电视时间，将全菲律宾广播，我就替他可惜，可惜那2句话被剪掉了，否则可能 Marcos 听了也好，可能像尼尼维那样不必跑掉。他们不听话，藐视上帝的先知，藐视先知的讲论。后来他说 Steven 你了解我们别 Please understand us because you will come back。 我有一点气，但我说 When I come back again probably he is no more at present。你怕他吗？当我再回来的时候，可能他不是总统。2年以后，我到菲律宾再去讲道的时候，是 Cory Aquino， 不是 Marcos。我们侍奉上帝，要看王位之上的王，宝座之上的宝座，法律之上的法律，政权之上的政权，钱财之上的神的永远的荣耀的财宝，有地位的人。不要因为你的地位骄傲，有权柄的人不要因为你的权柄骄傲，有钱的人不要因为你的钱骄傲，有智慧的人不要因为你的知识夸口。耶利米书神对耶利米说，你对他们说，夸口要指着耶和华夸。当你指着神要夸的时候，你一指你就不能夸了。为什么？因为只有神才是一切尊贵荣耀权柄最高的，只有他配的一些尊贵荣耀智慧丰富能力权柄。感谢上帝，国度权柄荣耀都是谁的？主的。直到明年7月，直到什么？直到什么？永永远远。阿们。以利亚实在是不行，以利亚曾经有过失败软弱，但是他不行的，所以最后他不怕亚哈谢派50个人说：“谁人下来，王叫我。我如果是神人，你敢称呼这个名称，我奉上帝的名，求天降下火来烧死你。”再50个死了。从前450个不过要加50，巴黎的450个被杀，现在灵魂再降下来烧死50个。他们回去，其他人告诉50个人烧死了。亚哈谢说：“怕他什么？再叫50个去。”这50个人再来，神人啊，王叫你下来。以利亚再说：“如果我是神人， 愿上帝从天的降火上面又带五十个，五百五十个。当第二批再死了，亚哈先再派五十人去，反正人多，反正我发令他没听听嘛。他这一种惯性作用呢，使傲慢的人常常成功，不会失败，就是失败不必惧怕，还有后盾。再去，这五十人去的时候，他们跪在以利亚面前，你怜悯我们吧。你的侍奉最要紧的是什么？神的印证。你不必怕，抵挡你的力量很大。今天我要对青年人、对神学生、对侍奉者、对通工传道，你为神工作要定睛在他的宝座，你为神工作要抓住他给你的呼召中间所带有的权柄，你是凭着神的权柄讲话，你照着神的真理发言，你是把人带到神永恒不变的道里面的时候，你不管他的权柄他的荣耀多大，因为神的权柄永远高过人的权柄。阿们。我从前听年轻的时候听个见证，我很受感动。他说印尼甘里曼丹有个内地盖一个礼拜堂，四周的回教徒起来拆掉，不可以盖礼拜堂。后来他们牧师呢不听他的话，一直盖，他们就跑去告村长，叫村长说我们百姓不喜欢基督徒在这边盖礼拜堂。那个村长就叫牧师来，他说我奉全民这里这么多百姓的名吩咐你把礼拜堂撤下来。叫牧师说你奉全村百姓的名叫我撤下来，我奉创造全村百姓的上帝的名我继续坐下去。当他讲完这句话，那个村长想来想去，创造全村百姓的上帝，好了，你就下去。后来就盖成功了。我不是说你照样画葫芦，可能你会给打死的。但是打死也好，反正得救。除非你还没得救，不打死也好，反正不是成就是败。如果叫我撤掉，我不撤掉，你打死我，我得救了。如果你不打死我，我就成功了。无论如何，勇敢的人是神喜欢的。很可惜，勇敢这个字在全本中文翻译里面没有几次出现。你注意了，心有勇敢这两个字差不多没有出现过，就希伯来书出现一次很清楚的。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种心的人必得大赏赐。我很不客气讲一句话，我这一生呢，从年轻出来，我实在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后盾。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来头，没有什么后盾，没有什么派头，我只有的就是勇敢把真理传承出来。神就这样一路赐福直到今天。年轻的神学生啊，可能你没有什么产业，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经验，没有什么后盾，没有什么可以荣耀的祖宗，但你至少有一样，你应当有勇敢传讲真理的心智。以利亚的侍奉有个特殊的心智同能力，就是神与我同在，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在最纷乱的时代，最冷淡的时代中间，一定要使神的家能够复兴起来。所以耶和华降我于你，到最后呢，他们跪在他面前，主啊怜悯我，我主啊怜悯我们吧，他们才没有被烧死。到时间到的时候，上帝说以利亚，你的时间到了，我要轮到以利亚接替你。那一天